好，我们今天讲第四课天国的福音。那天国福音，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里面的集中的记载了耶稣关于天国方面的教导。那今天是圣诞节，我们来讲天国的事，这个主题是再合适不过了。那我们带着一个问题来听这堂课，就是马太福音当中记载的耶稣的关于天国比喻里面，这个天国究竟指的是什么概念？是天上的那个国度，还是地上的国度？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来阅读这几个天国的比喻。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介绍。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里面一共记载了八个比喻，有撒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和酵母这个面酵的比喻。那么这四个比喻呢，是耶稣在公开场合对着很多人讲的。那第五个藏宝和雄猪、撒网和家主这四个比喻呢，是在私下里面对着门徒在一个小范围内讲的。那神学家在这个方面呢有一点小的分歧，大多数神学家主张是七个比喻，他把最后一个呢不认为是比喻，认为是对前面七个比喻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客观的讲，圣经里面的确呢用了八个比喻形式的句子，那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八个比喻来看。那么大概分为四个和四个，前四个是公开讲的，后四个是在私下小范围教导的。那这个里面带着一个问题，这里面所讲的天国究竟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阅读下面的比喻。先做一点背景介绍。那么耶稣在讲这个天国比喻的时候呢，他已经做过赶鬼、医病、行过神迹，也招了十二个门徒，也做了关于八福八祸方面的教导，做了关于天国根基的教导。那么这时候呢，大家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惑，所有听到耶稣教导和行为的人呢都感到很困惑，这个人到底是谁？连他的引路人使洗约翰也不例外。那使洗约翰呢也觉得说，哎呀，我都派个人去核实一下耶稣到不到，是不是我要带的来那个人，所以他派了他的门徒去。那耶稣给他回答呢非常简洁，引用了以赛亚书，他说你回去告诉约翰，他来呢是让聋子听见，瞎子看见，瘸子会走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那你说我是不是？哎，那约翰就再也没有怀疑。那以赛亚书这一段就告诉他，将来的要来的那一位就是具有这样特征。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接纳这样一位耶稣，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有的人说他就是我们所要等待的那一位，他是一位神人，他是一位先知，最大的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人。有的人觉得说这完全是亵渎上帝的人，这个人怎么如此狂妄，竟敢自称是上帝是神的儿子，竟然说出如此狂妄的话来。所以发生一个非常重大尖锐的对立，两派之间的对立。所以呢，在这种背景下，耶稣要讲明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干什么，他就设定了这么八个比喻。那我们第一堂上一堂课给大家讲了撒种的比喻。那么撒种撒完以后呢，这个比喻大家就领受了，说这个比喻的目的其实不在撒种的人，也不在撒种的种子，而在于那块土地，也就是你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土地，或者说你一块土地里面你这四种状况哪一种状况是占最主要的。这是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这一块地很重要，你要是一块好土，你就可以接纳它，可以结出果实来，30倍、60倍、100倍。那么这时候大家就会问了，那既然你是这样一个撒种的人，那你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不是这样，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的好的，有的是坏的，那种子有好有坏的，坏种子哪来的呢？于是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第13章24节里面耶稣讲了关于稗子的比喻，说耶稣又设了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乃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稗子撒在麦子的里边走了，到苗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选出来，那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的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那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刨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刨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刨出来，恐成恐留着烧， 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这个比喻里边呢，大概有这么几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说，种子有好有坏，好种呢就是耶稣撒的这个，坏种子呢就是败子，就是由魔鬼撒来的。那这是很给我们告诉种子有好有坏，从哪儿来。那第二个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说，既然有好有坏，为什么不把害坏的除掉呢？耶稣的回答说，不着急，让他们一块长长，免得你在薅这个麦子的时候把麦子也给杀了。那么第三个告诉我们说，不要着急，到最后呢，我会有一个处理办法，我会把麦子烧掉，会把麦子呢收在仓里，大概告诉他们这几个信息。那我们看看这个信息里面比喻的具体特征。大家好多人呢没有种过小麦，像我们这一代人呢至少种过或者见过，那我们下一代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小麦是从哪来的。小麦田当中呢有一种杂草叫败子，那么麦子和败子呢很在这个长苗的时候是非常难以区分的，就连老农民锄地的时候，其实他没有抽穗的时候，他也分不清哪个是麦子哪个是败子。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吐穗的时候，一吐穗的时候呢，麦子和败子就非常清楚。麦子的穗呢是大而结实，那么败子的出穗呢是小而轻。所以只要你在一块麦田的时候，如果你看到有一只呢非常轻飘飘的，风一吹就晃来晃去的，那个你很远就看到那是一个败子。所以农民非常清楚哪一根在哪，很快就可以把它拔掉。但如果说有漏网的没有被拔掉的呢，它会结实，直到最后这个收割的时候结实，那么麦子的颗粒大而饱满，而败子的颗粒呢小而干瘪，所以很容易分开，就是成为这个粒儿的时候，用那个风扇一吹就可以把这个败子和麦子分开，很简单的分开了。这个我们农村叫扬长，就是把麦子变成颗粒的时候呢，靠着风或者自然风把这个轻的东西吹在一边，把重的东西落下来，用这个自然力量把麦子和败子可以分开，甚至可以把糠皮和麦粒分开。那这是农民的智慧。好，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没见过这些东西，像我的小孩，你让他分清什么是韭菜什么是麦子，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败子他更分不清。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可能需要一点简单的回顾，这败子和麦子是有区别的，但是只有在出穗以后才能够准确的区分开来。好，那么这个比喻应该怎么去解释它比较合理呢？我们要看看耶稣的解释，因为好多比喻呢耶稣是自己给出解释的，如果他给出解释，那我们就不需要去猜测，直接去阅读就好了。耶稣的解释是这样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注意他的这个视角已经从对广大群众来讲回到一个小房子里去，进到房里，他们的门徒进前来说，就问了，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那下面这段话就是在私密的小环境当中给他的门徒讲的，他的回答是，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撒种的人是有区别的，人子是撒好种的那个。注意，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败子是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耶稣这一段介绍里面准确的把这个比喻里面各自代表的内容讲清楚，然后呢，讲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他必要切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好像太阳一样。下面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耶稣这个解释呢，给我们清清楚楚划掉了每一个比喻的内涵，准确的定义是什么？这种子就是人子，撒种的呢也是这人子，撒在哪呢？撒在世界，注意啊，是世界，不是天上的那个，是地上的世界。那么说，谁来最后收割呢？不是你，也不是我，是神的使者，最后会做收割的工作。那么这地方说，将来收割的是什么？哪些呢？败子指的是哪些呢？使人跌倒的、作恶的，就是那败子。 所以这个比喻呢，我们就不需要太多去猜测，耶稣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把这些特征放在一起，你会看到几个重要的信息。这个检举把麦子收入仓中，他用了一句话，义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光像太阳。那这就是世界末日下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到的最后的结局，是属神的人会进入新天新地。他说拜子呢要恐成恐，与这个恐成恐的概念就是那些恶者被分别出来要丢入火炉当中，他们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么完了以后，耶稣发了一个问题，你听明白了吗？注意耶稣最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你听明白了吗？那他究竟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败子从哪里来的？是从魔鬼来的。麦子是从哪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人子所撒出来的。那么现在要嚎吗？耶稣说不用嚎，不必。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不必。他说不是因为败子坏而怜悯他，而是因为要怜悯麦子，不要在拔麦子的时候把麦子一起拔掉，那就多可惜啊。所以他把不必把麦薅这个麦子薅出来的原因都告诉我们，是恐怕对麦子造成伤害。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世界所面对的。所以他讲的这个就是世界，我们今天世界上面对的就是好人和义人、坏人、罪人都在一起生活。神并没有说，哎，这些坏人他出卖我把他们全灭，没有这么做。也所以这就是说，要等到什么？要等到最后，神会这样的处理。好，那么这个比喻其实是清楚的，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解读，去由耶稣已经给出来这个解读。那我们一会儿最后完了以后，把八个比喻放在一起，我们要看出一些信息来。那么紧挨着呢，就是下面的两个比喻，它是连在一起讲的，一个是芥菜种，一个是那个面酵。那这两个比喻从主题上讲呢，和前面略有一点不同。它这个比喻是记载在三本书卷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而且记载的方式呢大同小异。我大概给大家读一下，他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却成了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那么马可福音的记载呢稍微详细一点，他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来比喻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呢，它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了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那么路加福音呢就比较简洁，他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那这个比喻在解读方面呢，耶稣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比喻，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具体的特征。芥菜种我们好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因为这种菜呢在我们中国其实有，但是呢我们中国人是种它为了吃菜，很少让它长得很高，都是在青苗的时候就把它吃掉了，很少有人见过芥菜的花和长成以后的芥菜树。但是你在中东去可以看到芥菜的种子有多大呢？我用了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就首先里面放下你的手纹里面就可以放得下，一粒芥菜种的直径差不多就一个毫米左右，就这么大一点。那么芥菜树有多高呢？我们右边这个图片可以看到，这是芥菜的花，有谁种过的话你大概就芥菜的开花就这个样子。那么长高以后呢，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大的树木，它是像小灌木一样，就这种形状，大概有2到3米高，可以长到这么高。那当然小鸟是可以落在上面做窝的。那么芥菜的叶子就是在它长高之前是可以吃的。那我们中国人其实种芥菜就是为了吃菜，不是为了最后长成树，也不是要它的花，而是为了吃菜，所以很少有人看到它长大。那么芥菜的籽是干嘛的呢？因为它里面含油量很高，它是中东主要的这个榨油用的一种油量植物，像我们中国那种油菜，那个油菜的话就是这样，油菜小苗是很好吃的，长大以后可以长得很高，对吧？我们种油菜都可以看到它的籽主要是用来榨油用的，所以油量制品。 所以这个特征呢，告诉我们这么几件事情。第一，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很微小的东西却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而且成就的事情呢，往往超出人们所预知和预料的。那么这第二个呢，这里面有一句话是神学上解读风气最大，就是飞鸟会栖息在这个建材的树上面。那么究竟怎么解读这一段经文，神学家大概有两个方向的取向。一个呢，认为这个方向是这个褒义的，有一个小的东西可以成就一件很大的事，然后呢让这个飞鸟可以栖息其上，这是一个褒义的解读。那还有一种贬义的解读，认为说农民种菜为什么要最后成为树，他没办法吃没办法用呢，而且这些肥鸟为什么要在这个树上来栖息呢，把这个肥鸟比作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败坏植物，这样的解读。这两种解读，我自己的看法，我们还是忠实于圣经耶稣给我们的整个这八个比喻里面看，它实际上是一个褒义性的，我们不能单独把一个拿出来去看，因为它这八个比喻是在一起讲的，从一起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一个褒义的一个比喻特征。它的主要需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微小的东西可以长成很大的，有很大的作为，因为超出人们的认知。那么飞鸟是干嘛呢？为啥要说飞鸟要可以在上面栖息呢？我觉得理解，因为我们种过地，我们就知道一个长得非常微小柔软的东西呢，鸟是不会落在上面的，因为落不住，它会掉下去。但是一个长得比较结实的高大的东西呢，小鸟会在上面休息，会在上面坐窝。所以我想耶稣这个比喻就是在当时中东里面，它的确存在这样一种事实，就是当这个芥菜长大以后呢，长到两三米高的时候，它比较高大也比较结实，那么小鸟为了躲避这些它的天敌，它会在这个小树子里面去建窝，会在上面栖息，这是一种事实。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小鸟一定要看成是这个世界当中败坏的仇敌啊，或者是敌基督啊，没有必要走那么远。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好，那么这个比喻讲完了呢，同时讲了第二个关于小和大的问题，它是讲那个面教的比喻。这个比喻只记载在马太和路加福音里，马可福音没有记载。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边，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你看两个书卷里面的记载呢非常一致。这里面出现一个几个数字，就是三斗。我们如果把这个具体特征拿出来看的话，我们大概今天的人都知道面教是什么东西。面教俗化成老面教堂，或者叫老教堂。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妈妈蒸馒头，它是没有酵母粉的，对吧？都是上一次做馒头的时候呢，留下一小块，然后这一小块就是给下一次蒸做馒头的时候要用的。那这一小块呢，就叫做老教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给它揉成一个小小团，有时候压成一个小饼。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看啊，作者的名字用了一个描述的时候用了一个藏字，藏在三斗面里面。那我们这个一代人和比我们长辈都知道，这个面教你存在哪个地方最安全？我看我妈妈的时候做就是，把上一次发好的这个面里边挖出一小块来，然后把它拍成一个小饼，薄一点，就放在那个面粉那个桶里边。那这样的话，那个面粉就会把水吸掉嘛，这个东西就变干了，就不会坏掉，也不会发霉。所以它就是藏在这个面桶里边，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藏字用的很形象。但是如果没做过这个事的人就会解读说，为啥要藏起来呢？就会问一大堆的问题。其实你做过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它就是藏在面粉里面。第二个是三斗，三斗大概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今天的20公斤左右的面粉，就那时候的度量单位，三斗面相当于大概现在就20公斤左右，也就是我们到这个 Costco 去买一袋面粉的样子。那么发酵起来的呢，一般面粉发酵的话会有2到3倍体积的大小，所以20-30公斤的面粉里面只需要放一小块这个老教堂，就可以实现我们最后上桌的这个馒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终要吃的东西。 这个如果说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明白，都听得很懂。那今天的孩子们不一定懂，因为孩子们馒头都是店里买来的，他没做过这个东西。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做这个蒸馒头技术都不太好，每一锅里面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发酵不好，总会出点问题。但是老教头的确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方式，人人都知道一小点面酵就可以把一大团面发起来，而且发出两到三倍的体积的大小，所以这个特征人人皆知。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也是一个微小的东西可以成就很大的事，而且它所成就的往往超出了人们的估计和认知。但是这个比喻呢，可以褒可以贬。那褒义的意思呢，就像我们刚才说，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做成一个大事。那贬义的意思呢，就是你一个老鼠可以坏掉一锅汤。那这两个比喻呢，在圣经当中都有。那耶稣在这儿用这个酵母来告诉我们说，天国呢就好像那很小的那一块面酵可以发出一大团来，那这是一个褒义的比喻。那么他在后面比喻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这个行为的时候，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就像一个老鼠一样，他会坏了一锅汤，所以你要警惕他们的教。就你看到耶稣用的比喻就是一个贬义的，所以这个比喻是有褒贬之分的，看用在什么地方。好，这两个比喻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很小的东西可以成就很大的事。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大家也会问，当时的人听完以后说，你看你都把天国的福音带到这儿了，你也看到了天国的福音给我们可这个很小的，你现在让人看到就是他本身耶稣就像一个弱小的婴孩一样，大家看不起，但是你要知道他最后会成为很大的作为。那好，有多少人会认识这样的认知呢？所以耶稣下面设了两个比喻，就是关于宝贝如何施宝的问题。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么这个比喻呢，和只记载在马太福音中，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没有记载的。那么第二个，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两个比喻我们放在一起来讲，因为他讲的这个寓意是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具体特征。藏宝这件事情呢，我们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我们今天建老房子的时候，发现前后院里不小心就挖出一个小罐，罐里边藏着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那为什么老祖宗要把东西藏起来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银行呀什么东西，那时候所有的通货这个交通买卖用的东西都是真金白银，不像我们今天用一张纸代替了。那真金白银的话，你需要有个地方去保存啊，所以没有银行怎么办呢？藏在自己的地里面是最安全的。所以这种方式是中国人不陌生，是老祖宗们藏宝的一种方式。其实西方也不例外，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欧洲好多国家老是有一些电影反映一张藏宝图，大家去为找那个宝物去争斗啊，一路上打打斗斗的。为啥呢？就是老祖宗会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存在一个地方。那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留名，比如说他会留下一个东西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凭着这个就可以到哪哪去找到这笔宝藏。也有的是匿名的，那匿名的呢，往往会留下一个奇妙的一个东西，你说藏宝的图啊，或者是一个信物啊等等的，人们可以找到它。有的人这些东西都丢了，那最后怎么办呢？就后来人意外当中就会把它发现，这是藏宝，并不奇怪。那耶稣在这儿讲的例子是说，如果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你发现了，你怎么办呢？你要变卖所有的东西，把这个宝贝藏宝贝这块地买下来，地是你的，地里面的宝也是你的。那珍珠的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姐妹们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珍珠首饰，它是因为稀奇而珍贵，又比较漂亮，所以这个没有太多的解释，这个具体特征非常清楚，因为稀奇而珍贵。那么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它的重点呢，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认识一件东西它的价值连城，你怎么去处理呢？你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下来，据为己有，遇见真正的宝物，不惜代价收在自己的名下，这是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的特征。 那么这个比喻的最多目的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珍宝，就是那个珍珠，你认识吗？你如果认识的话，你应该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然后去把这件事情拿到你的手里面。那么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你要施珍宝，你要知取舍。当我们在遇见一些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取什么，舍什么。当遇见耶稣的时候，世界不再重要，所有世界上的东西都不再重要，所以你要取舍，取耶稣，舍去世界上一切的事情。这是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取舍，施珍宝之取舍。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大家问说，你的撒种已经撒了，你要知道这个小东西可以干大事，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很珍贵，那我们知道这些能怎么样呢？是不是还是像日常生活就这样就结束了呢？所以耶稣就设了下一个比喻，撒我的比喻。这个比喻也只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他这样写的：天国又好像撒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结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间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个比喻非常简短，耶稣也同时给出了他的解释。我们今天的人可能都钓过鱼，但很少有人去撒网捕鱼。撒网捕鱼的这个地方的撒网，不是指的我们拿一个小萝卜网去撒一下，它指的是那种大型的两个船拖着那种撒网。那么把一船的鱼呢打上来以后呢，这个鱼一网鱼里面有大有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种都在里面。所以捕鱼在当时的人当中呢，是生活当中的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依赖于生存的捕鱼方式。那么这里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分鱼，捕上来的鱼不是都会能收起来，好的它会收起来，不好呢会丢掉，会丢回去。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照片，你会看到用网打上来的鱼呢，它大小不一，有好多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好，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喻体的要点在哪里。说一网子鱼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有不同的品种。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告诉我们说，好的要收起来，不好的呢要被丢弃了。那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干嘛呢？耶稣给出解释说，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世间的末了从义人中把恶人要分出来。当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到惊奇？如果这段话记载说世间的末了神要把好人和坏人分开，这大家很好理解。但注意，是耶稣不是这么讲的，耶稣讲的说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那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对吧？为啥说很有意思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有这样的认知，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去教会，我们就是好人，就是义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义人。但是在上帝眼里是不是呢？不见得。上帝在世间的末了的时候呢，就要从这些所有自己以为是义人当中，把那些恶人要分出来。那哪些是恶人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些使人跌倒的、破坏神福音的、不接纳耶稣基督的，这些就是那些恶人。但这些恶人在哪呢？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所以呢，这个叫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这是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比较难以懂的一句话。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说耶稣的种撒下来，小种可以办大事，可以有大果效，又有的人呢觉得说，哎，这个珍贵，我也认识这个珍贵的基督，我可以把它收纳为己有，我不惜一切代价需要接纳它。那好多人就明白了，说这样做能有什么结果呢？我将来被分出来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耶稣最后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家主的比喻。这个比喻是争议最多的一个比喻，也是最难解读的一个比喻。争议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比喻好多人不认为它是比喻，但是你读一下这段话呢，它的确是个比喻。耶稣说， 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这是为啥好多人不把它当作比喻，就是因为耶稣用这个比喻来问他的门徒，你们听明白了吗？那比喻的内容在哪呢？就是第52节，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你会发现这个句子是一个比喻句，所以它的确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解读就五花八门，太多太多的解读。那我们怎么看呢？因为耶稣没有给出他自己的解读，那我们需要去从前面的所有这几个比喻放在一起来看看。那这个问题是问我们的，我们今天的所有人的。当这七个比喻讲完以后，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什么了？然后耶稣说，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换句话说，耶稣的这个比喻就是让我们明白的最终目的。这样去理解呢，就会明显稍微好理解一点。好，那我们要看看，究竟耶稣问我们，你明白了吗？明白什么了？那我们要看看这几个比喻里面的特征。第一，家主是谁？家主就是神自己，对吧？像一个主人一样。第二，这旧的东西指的是谁？由文士传讲的那些信息，就是耶稣讲的旧约信息，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旧约部分。旧约部分由谁来教导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主要的抄写、拷贝、保存和教导旧约圣经的人，他们对旧约是最熟的。第二个，新指的是什么？现在面对耶稣，在耶稣面前坐着的是谁？是耶稣的门徒。这些门徒是干嘛呢？就是传扬基督福音的门徒。这是什么呀？新约的开始。所以一个家主里面有新的也有旧的，你看明白了吗？这是耶稣要问他的门徒呢。因为当时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之间有很大的冲突，互相是对立的。法利赛人认为这些门徒你瞎跟班，这样一个人他如此的这个狂妄自大，你们竟然跟着他。那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认为他是自大的。那这些门徒说，法利赛人你搞什么呀？你们的行为表现如此糟糕，和你们的教导都不一致，那你看你们不是人的这个好榜样，我们怎么去学你呢？他们俩之间发生很大的冲突，而最大的冲突就是是不是接纳耶稣基督。门徒是接纳者，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不是，是反对者。所以问耶稣问他，你明白了吗？那这些门徒听完之后肯定是有好多疑问啊。所以我们怎么个解读呢？我们要把这几个放在一起。第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讲的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上这件事。那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就是把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种子带到人间的过程，道成为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这个种子已经撒在世界上了。这是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的，种子已经来了，你接收好了吗？他说，你作为一块土地福音的接纳者，你准备好了吗？你是把自己准备成一块路旁的土，还是土且是土地呢？还是那一块好土呢？你究竟如何去预备去接纳这块福音呢？这是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的，你明白了吗？第二个比喻，耶稣问了，你明白这小和大的关系吗？他说，有很微小、很微弱、卑微的事，它可以成就天国极大的荣耀。那我们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是生在马槽里，一个微弱、卑微、没有任何身份地位的小孩。但这个小孩，弥赛亚却说，正确要担在他的肩上，他要是做人们的救主，他要是未来的拯救者，他就是我们等的弥赛亚。所以你别看他弱小，别看他卑微，但他却是天国的种子，他就是人子，就是那位救世主。那这是他第二个、第三个关于小与大的比喻的一个重要特征。那我们需要明白，说耶稣问门徒，你们明白了吗？不要小看现在坐在你面前的这一位，也不要小看你们这12个门徒以后能做多大的事，你们根本不会猜想的。那第三个，你们明白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取舍了吗？现在在你面前面临的是，要么你可以成为犹太教的这个支持者，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学好犹太律法，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做人为的榜样。这样你会看到什么结果呢？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伪善。要么你接纳坐在你面前的这一位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他是那个至宝。如果你认识这个至宝的话，你就有一双慧眼，你就应该抛弃所有的东西，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把这块地拿下来，去把这个宝物收起来，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能看到耶稣在那儿了，你明白了吗？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你真正要取舍的那一位。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名利不重要，世界上的地位也不重要，你世界上的财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接纳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知取舍。那么还有一个，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吗？你能听明白吗？最后的结果不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拥有多少的财富，也不是你在世界上拥有多少的贡献，也不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曾经有什么辉煌的工作，都不是，而是神要用一位天使像钓鱼撒网的人一样，把好的和坏的调解出来。神要用天使去调解，所以你们要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自己的土地，知道小的可以做出大事来，知道取舍，然后神会按照他的公义把你们分开。这就是这几个比喻里面最明白的，问神问的，你听明白了吗？重要的部分。那么为什么要讲最后这个家主的比喻呢？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认为我们的福音包括旧约部分？好多今天的基督徒认为我们的福音不包括旧约，这是个错误的概念。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家主在他的库里面把新旧都拿出来，你看见了吗？法利赛人在这儿，文士在这儿，这是旧约的教导者，虽然他们的行为不好，他们假冒伪善，但他们教导是对的。第二，你站在我面前的门徒，你们将是新约的传播者，也就是说神的话全约就包括旧约和新约是在一起的，只有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神的约定，神与人之间的约定，丢弃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喜好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把新约和旧约分隔开来，来看耶稣基督的整个全约，说全部的约定就是新旧约的综合体。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可偏重，旧约要读，新约要读，它都是神的约定。这就是最后一个比喻，神告诉我们的，明白了吗？这就是神的这个灵魂的质问，你们听明白了吗？那我们把这八个比喻放在一起，给大家总结这么几句话。天国的本质是什么？回到我们开始那个问题，耶稣在整个这13章里，马太福音13章里面这八个比喻当中所使用的这个字天国，不是指的天上的那个国度，而是指的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这个国度。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天国不是指的天上的那个，是指的地上的，实实在在的耶稣来到地上的这个国度。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神的种子撒在地上，撒在全世界的这个人的心里边，让他茁壮成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天国的本质中的本质就是耶稣，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就是耶稣，和其他所有东西都没关系。抓住这一点，耶稣的这几个比喻我们基本上就看明白了。他是在讲道成肉身世界上的这个国度是以耶稣为核心的，道成肉身的，这是三种。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的重要特征，神在地上的国度当中呢，义人和罪人是共存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人信耶稣的基督徒，有不信耶稣的无关紧要的人，也有反对耶稣的基督，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也就是说罪与义，义人和罪人 都会在神的国度当中共存。注意这个信息啊，它是指地上的国度，不是讲未来的国度啊，是地上的国度是共存的。所以我们不要惊奇说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人不信，或者说谁信谁不信，我们不要去区分它。这个是神所允许的，神让义人和罪人一同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为什么不把罪人去掉呢？那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你在去掉罪人的时候可能会伤及义人的作为。为啥呢？因为他们之间会有联系，会有关系。然后在嚎麦子的时候可能把麦子也拔起来了。这是耶稣说不要着急，让他们一同生长。那还有一个问题，知道他们结果实的时候，让所有的义人和罪人在神的面前都无话可说。这是神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天国的国度里面，地上的国度里面，义人和罪人是共存的。大家不要想着一个把一个灭掉，神没有这个意思。第三句话，虽然有些工作看起来非常微小，但却可以成就极大的事。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会成就大事，但他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成就了世界上的救恩，成就了整个神国度的救恩，这是极大的事。那么告诉我们，我们手中做的事也是很微小的，每一个人能做的事都很微小，但不要小看你手上做的这点小小的微小工作。通过神的保守，通过神的祝福，你就会成就大事。就像五饼二鱼一样，你只要有这五个饼，有这两个鱼，你愿意拿出来，经过神的祝福，那就会剩下的比你有的还要多，而且五千人还要吃饱。这就是小与大的关系。那么第四句话，我们等一下，在世界上的诱惑太多了，不管是钱财还是名利还是色美食，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诱惑。但是上帝并不介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诱惑的世界，他说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呢，一定要施珍宝，要知取舍。你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义人和罪人同处共存的世界里面，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认清何为义，何为真，然后为真为义而取舍。不要迷惑在其中，受这个世界的迷惑，要知道取舍。那我们讲的第五句话，到了末了的时候，收网的时候，神会拣选他所要的，神会挑选。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这个国度还是暂时的，神在未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新天新地，那叫是末了的。到那个末了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判断谁是谁不是，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神会亲自的派他的天使来挑选谁是他的，谁不是他的。所以基督徒不要轻易去判断说不是基督徒，这个是好基督徒，不见得。不到最后，不到果子收成的时候，谁也不敢肯定会是什么样，因为只有抽穗了，你才能知道哪个是败子，哪个是麦子。抽穗之前它长得一模一样，看不见。那我们讲最后一句话，基督徒一定要清楚，圣经指的是新旧约全书。其实圣经不是圣经的全名，我们拿着这本圣经的全名叫新旧约全书。所以神的约定是新约和旧约的综合体，不是哪个重哪个轻，两个各自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而且各自的这个职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比喻，家主的比喻，就知道说文士可以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所以文士虽然他有他的行为上的不这个这个叫什么，耶稣把他叫假冒为善，虽然他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说教导的东西是真实的，是可靠的，他是上帝旧约的这个教导者。那么新约呢，就是我们使徒，所有属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新约的传播者，那新旧约加到一起才是神的全源，才是我们真正救恩的根基。那这是这八个比喻，我们把它们按照八个去看吧，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我们这一堂课呢，大概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重要的要点，供大家去选择。大家回去以后呢，可以坐下来读一读， 这八个比喻一共花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读完。那今天呢，是再好不过了讲这个问题的时间，以为是圣诞节。圣诞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样东西比耶稣还重要。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珍宝的话，我们应该舍弃一切所有的，去把耶稣基督接到自己的心里。这就是我们圣诞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也是这堂课想给大家的信息。天国的本质不是任何其他人或者其他物，而是耶稣。耶稣是天国的本质。好吧，我们这堂课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我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